今天我们接着以前讲的四家合组往下讲。在开始之前呢，请大家先观察一下自己的动机，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宇宙有两种现象，一类是轮回的现象，它的体性是苦的；还一类呢是涅槃的现象，它的体性是快乐的。那么我们到底在哪一种状态之中呢？很显然，我们是在六道轮回的这种状态中。那么六道轮回的这种状态，要不要远离呢？要不要熄灭轮回的因呢？是一定要的。那么要离开六道轮回的痛苦，一定要进入佛门，修学佛法，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了解什么是轮回的因，进而去灭除其因。另一方面呢，我们不仅自己要离开，也要令其他的如母有情一道离开。所以说呢，听闻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四家合组，希望是为了解脱众生而要成佛，来一起学习这个法，所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发心要具足两种条件，在《现观庄严论》里边有讲说，发心为利他，什么欲证等菩提，一个是什么？一个发心是要为了一切众生，那么为了一切众生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成就佛果，达到成佛的一种境界，自己能到成佛的境界，才能够救度一切的众生，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志向。那么呢，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呢，来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四家合组。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广论是大乘的法，那么应该要一个相应的大乘的意乐来去听闻，才能与法相应。所以呢，也要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开始听。像在道次第的摄颂中曾经这样讲说，此暇满身胜于如意宝，能获此身亦仅有此次，难得一失如空中闪电，思维此诸道理即了之，世事犹如产阳糠皮，应该昼夜摄取心药求坚实。所以无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应该为了后世的利益，为了获得自己的解脱以及一切如母有情的究竟的解脱，来闻思修正法。希望大家能够策发起这样的一个心。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在讲到四家合住的时候，分几个部分，前边总共分三个部分，对吧？解释的时候分三科，就是名义、论义还有什么结义。然后我们开始是讲到名称的部分，名称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或者无与伦比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两种。那么呢，我们是依后者，就是无与伦比的宗大师，所以前面的这个名称的部分，它就分了六科。这六科分几个呀？无与伦比，然后呢，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样分六个名称，来这样的解释。那么第一科的无与伦比，我们在第一讲里已经讲过了。还记得吗？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披敌，意思就是与佛无二，对吧？第一个无与伦比是什么？是由化身门无与伦比， 第二个是说受记门无与伦比，还有什么受生之门无与伦比。第四个是由于学习还有如所学习而通达之门无与伦比。这几点呢就是等等，总共有十五个。所以那十五个讲完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就要讲哪一个了，无与伦比综合八大士。那么综合八大士的意涵呢也是分两个，一个是要解释综合八，再一个要解释大师。综合八的意涵呢很显然是由出生地而命名的。大家知道由于在宗喀这个地方近代有一个名叫十万佛的地方出生，所以就有宗喀巴这个名字，对吧？十万佛大家知道是哪里吧？塔尔寺。那么呢所谓宗喀的意思就是由于有许多高耸的山，就是那个地方有这样一个说法。第二点呢，大师的意涵。大师的意涵呢，它也是分几点，就内在的教证而言，在当时呢是教法教授之主。对外在的事业而言呢，比如说父母族姓尊贵，法位尊贵，福利雄厚等等，故得到一切的人天顶戴。所以呢，从正法的传承正悟到世间的两方面而言，都是堪为大师，所以才称宗喀巴大师。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所住，所住的意涵。是谁所住呢？宗喀巴大师就是至尊一切遍知宗喀巴大师。在何处住坐呢？知道吧？在噶当派的第一寺院，哪里啊？日真寺。那么为什么而著作这部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很显然宗喀巴大师在自己勤苦的修行正法，然后闭关等等，然后亲见世尊，还有很多的传承上师，并且获得了佛菩萨的亲口开许，所以才开始写的。那么其中所说的书圣是文殊向至尊宗喀巴大师说的教授，他呢还有结合着三主要道，就是阿底峡尊者的三世福的道次第呢为庄严。那么讲说鬼理也是非常殊胜的，因为什么？他断除了道的歧途，就是在讲说的时候是清净的，体性是没有错扭的，次第是不混乱的。那么数量呢是没有增也没有缺的。勤法者的书圣劝请大师造论的人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呢就是桑蒲寺的大堪布宝戒，还有宝吉祥贤大义师，还有圣一吉祥贤等大善之士，劝请了宗大师造论。当时呢也是由于这些很殊胜的善知识尚未勤法的吉祥的征兆还有缘起，然后宗大师呢才造这个广论的。这些都是呢勤法者们良苦用心的地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感恩他们。那么呢就像呢柯主杰说的，说广略道次第的教授，无论道的总体还有别别的之分，都是往昔的雪域之中是没有人会说的，不共教授。所以说他具足了无上的稀有的殊胜。上面在解释什么？所住，所住。那宗大师是多大年龄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呢？46岁的著作。46岁。下面该讲哪一个了？菩提，对吧？菩提。菩提呢 梵音也就是根据这个音就是差不多是菩提对吧，它的意义就是觉，它的藏文是讲丘，藏文中包含了两个词义，这个讲第一个就是净化的意思。那么净化呢，它有分几种不同的层次的净化，菩提分几种不同的层次。比如说就小乘菩提而言，它所净化的是烦恼障，那么就大乘菩提的角度而言呢，它所净除的是烦恼障还有所知二障。这个丘呢就是证悟的意思，那么就小乘的菩提而言呢，他所证悟的是现证四谛十六形象。那么四谛十六形象到底是什么呢？以后我们在讲广论的时候会讲到，以后再讲。所以说小乘菩提呢，它是指现证四谛十六形象，还有什么十二缘起等等。就大乘道的菩提而言呢，它是指现证一切诸法，就是一切变质。这是一种解释。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呢，菩提就是不把两个字分开解释，而合起来解释为就是非常非常的熟练，到达一种究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因此呢，这个三乘道的各乘都会有到达究竟的智慧，即是三乘个别的菩提。因此呢有一个善慧才大师，他所著的《广解菩提道次第广论义理教授大宝藏论》里边就说到，菩提有三种，第一个是行声闻道的究竟之智，是声闻的菩提；第二是行独觉道究竟智的独觉菩提。而如同《现观庄严论》中所说的，构尽无生智是名为菩提，究竟的无生尽智，或者说行大乘道的究竟之智呢，就是大菩提，或者叫做大乘菩提、圆满菩提、无上菩提。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菩提是指哪一种菩提？它包含了小乘的吗？哎，它有包含了小乘菩提，但是它主要诠释的是大乘的无上菩提。大乘的无上菩提，它是究竟的远离了一切痛苦，然后要给有情达到究竟的安乐，所以它具足了悲智力圆满的无上的果位，就是为我们修行人所追求的一个生命的最高境界。所以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里边的菩提呢，也正是说明了吉仁波切著作本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带给所化机一个最圆满的果位，就是无上菩提。那么我再解释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殊胜的果位，比如说无上菩提的果位，它是引领我们的心从凡夫地一开始一点点要去求证的一个果位，对不对？叫菩提。那么我们现在每天烦恼如此的多，烦恼的势力如此的强，怎么样能够去证得无上菩提呢？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呢？虽然无上菩提是如此的美好，可能集聚了我们对生命所有美好的追求，比如说可以再不会因为强烈的痛苦而哭泣绝望吗？然后可以不病吗？可以不死吗？可以不爱别离吗？可以不怨憎会吗？等等等等，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不如意，由于我们修正到圆满的果位那一天，什么痛苦都没有了。真的会有那样的一天吗？看看我们现在被痛苦覆盖的这个沉重的艰难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怎么可能有一日腾飞超越了恶业的力量，达到生命的自由自在的，而且不管怎么作意怎么做全部都是自利利他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怎么能够做到呢？谈到菩提，会离你我无上遥远吗？无边的遥远吗？有这样的感觉吗？那么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能力去证得无上菩提，那所有的佛菩萨还有宗大师他写这个广论到底是给谁学的呢？就是学的人也没有能力成就，那听不到的人就更很难想象，连这个菩提两个字道都听不到，他怎么样去循着什么方法去证得无上菩提呢？那么听到的人好像也觉得遥远，好像也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远离了无上菩提？未曾修成，对吧？所以呢，好像跟无上菩提很远。那么我们在一种有漏的，就是一个烦恼的世界里，那么这个有漏的一个状态可不可以被净化呢？可以被改变吗？如果事情无法可想，可能我们就不用修行去达到生命的远离，彻底的远离痛苦的境界了。但是如果有办法可想，那么那个办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净化烦恼？净化烦恼了之后，一定得去证得，我们就可以证得无上菩提。那么烦恼为什么会可以被净化呢？烦恼的属性是永远坚固的吗？是不可改变的吗？我们生命的痛苦是从来就如此，就永远如此，是坚固的不可改变的忧悲苦恼吗？为什么它可以被改变呢？真的可以被改变吗？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改变生命的现在这种不如意的状态，透过修炼去达到生命更完美的状态，那没有人不愿意修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够确信，那个道理是什么，我们确信痛苦是可以被转化的，转变的，或者说它是可以被彻底消灭的？大家可以解释，因为我们都学广论很多年了，因为无自性的道理，所以痛苦它的属性是什么？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坚固不可摧坏的，它是可以被什么？被对治法怎样？可以把它摧坏的。那么真的是可以被对治法摧坏吗？有什么例子可以让我能够相信这一点吗？比如说当我们感到很冷的时候，冷可以被去除吗？很显然，生一堆火，或者说靠近暖炉，有各种方式嘛，大家有各种方式，就是想要用一个热的，怎么样，把冷的对治掉，是不是这样？那么如果一个屋子很黑，你很害怕，但如果恰巧你摸到开关了，电灯，所有大灯的开关，在你按动开关的那一刻，前提是所有的灯泡都正常，那么黑暗什么马上就消失了，这就是满室的光明。所以光明对峙了黑暗，温暖对峙了寒冷，那么慈悲也将对峙冷酷，对不对？热心帮助别人也讲对峙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等等。我们会发现说呢，当有一个跟它属性相反的东西出现之后呢，那个东西的力量就变弱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它会不会彻底消亡呢？那个相反方向彻底消亡可以吗？可以的。就像两个种子，一个是苹果树，一个是有毒的什么东西，如果你一直削弱跟苹果树长在一起这个有毒的这个植物，有一天你可不可以把它连根拔除呢？哎，这样这个果就不会给那些不知道这个毒果的小孩吃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 我们知不知道所有的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如果不断地去踹熄它，最终呢，它将会成为非常清晰有力的明了的心。那么呢，经过长时间用种种的方便和正确的办法踹熄正法之后的这颗心，最终可不可以证得无上菩提？如果这个无上的菩提最终它是可以被证得的，那么证得无上菩提的境界是如此的辉煌，那为什么我们不发心去证得无上菩提呢？为什么还要甘愿会认为说我做不到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一点，当烦恼非常粗猛，但是进化的力量同样很强的时候，一直在进化这个烦恼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开始朝着无上菩提的发心而去修习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沿着正确的道去证得无上菩提。所以为什么要在此处阐释菩提的定义呢？它分几个次第，怎么解释，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我们在心中要升起这样的志向，要去证得无上菩提，并且为这样一个发心来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这里边菩提的意涵呢，道次第这个论著呢，虽然没有果位菩提的科判，注意哦，但就显密两部道次第合作一论，则后者是有科判的密意的，比如说以及体性啊、正理、譬喻、决疑等等都是具备的。经论中呢，各派的教本的程序方式，很多很多智者的教授都在广记中是有记载的这本书。总之呢，就像在宝性论贾朝杰的书中说此菩提的体性，那么这个菩提的体性就现证如所有尽所有一切诸法的正菩提，还有呢远离完全没有二障垢染的什么断菩提，这就是菩提道次第所说的菩提。那么一开始呢，我再讲一遍这个道理啊，我们还是会思考说，此漏就是这个烦恼是否能尽除呢？尽除此漏的菩提是否能获得呢？漏是指烦恼吗？能获得吗？那么对他的回答是什么？所有的事物，诸事物得到很有力的伤害之后，会不会灭尽？会灭尽的，这是一个法性。就是刚才我们举的那些比喻，特别相对的冷热处，他们是互相有削弱，甚至一方把一方灭尽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呢，有漏的法，它为什么能灭尽？为什么能灭尽？有漏诸法为什么可以灭尽？因为有漏诸法有没有它强烈的对治品？有可以把它摧毁的东西。那么那个能对治有漏品的摧毁它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正无我慧就可以摧灭这个烦恼，摧灭有漏。所以呢，这个烦恼虽然很大，无始劫以来就奴役着我们的身心，然后驱使着这个不堪的身心去造作很多恶业，这个力量是很强的，但是无我慧的力量比它还更强，因为它可以把它彻底的摧毁掉。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苦是可以被净除的。第二个呢， 就是一切的心识，还是我刚才讲过的，修行到圆满的时候，都能够出生显明其境而没有分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心识的一个结果。所以透过无数次无数次无数次的众多方便长期的串修，就能够生出正菩提。这里边经典里有说众相多方便，然后呢譬喻的部分，就比如说像宝性论，他所说的像什么日光照显，然后天空离开了云翳的缭绕，所以呢依照着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教授，我们去修习对有漏法的最有力的对治品，有漏法可以被彻底的净化掉。所以说我们是有能力，有属性去彻底的消灭烦恼。我今天先不讲太多，我想就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就说烦恼为什么可以被净化，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证得菩提，可不可以证得菩提，就是烦恼如此厚重的状态下到底可不可以证得菩提。所以说坚信自己一定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的理由显然是不够充分的。那么坚信自己不可能成就无上菩提，就是因为自己恶习坚固，邪见等等非常容易，比如习近恶友，靠近恶知识等等这一系列的恶习。那么越是这一类的友情，佛菩萨也会对他生起不可抑制的不自由的大悲心，因为佛菩萨会为大悲所祭福。所以就像一个母亲有几个小孩，有个小孩他特别不听话，然后特别不听话就是总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那么不听善知识的话就会得恶知识的话，所以就会造作恶业，比如说对于法，对于等等不应该毁谤的三宝进行毁谤，造作难以想象的恶业，那么他的母亲是不会因此不管他的，会更深切地管着他，护着他。由于如母亲的善知识的慈悲心的缘故，会一直眷顾着这个友情，想方设法的想要帮忙他，就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处要促成那种他善根的成熟，去成熟他。要成熟他就得要跟他结缘，跟他结缘的方式就有很多种，像我们读释迦牟尼佛本生传里边有太多了，把自己的血肉供养给众生这样的故事。他是用什么办法靠近我们，就是用头目脑髓都在所不惜的方式，一生一世的努力，一生一世努力，从来不会停止的努力。为什么？因为他的悲心已经变成是任运的，不用作意的，是一种习惯性的利益我们，没有一刹那在佛菩萨的心绪里是空过的，不利于我们的心。那么试想，如果我的生命里有一个这样的人，我难道不为他改变吗？因为他永远不退，我纵使一会儿退了一会儿进了，一会儿退了一会儿进了，因为他永远不退，有这样一个佛菩萨的摄护的心，所以他一直想要让所有的友情都能够离苦得乐。难道所有的友情真的不能够离苦得乐吗？就算友情无边无际，就说度脱友情的时间也无限的长，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想努力成佛，然后去度脱那些还没有成佛的。我是想说，有很多人因为感念善知识对自己的恩德，就决定要出离轮回了，是这样吗？决定要改变恶习了。比如说他救了他的命，或者说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了这个人，但是他的希望只有一个，就是你做个好人就行，或者你做一个出离轮回的人就行。那么友情的，所以叫友情，他的心是容易被感动的。大家都知道说，从我们现在了解的鸟狼所有的生命，如果你用真正真挚的心去对他，他会为你所动的。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 所有的友情会因为佛菩萨的感天动地的慈悲会有所动转，因为那个力量，轮回的力量是同样坚固的，大家邪见同样坚固，但佛菩萨的悲心它是更坚固的力量，因为它永远不退，它已经成熟相续，而且有犀利的智慧，可以想方设法的去破除我们这些在轮回中轮转的友情心头的这种黑暗。师父说，如果你不放弃，怎样？我愿意陪你走完最后一程。但是我们这些不放弃的人，是不是从放弃又不放弃，放弃又不放弃，这样的颠倒的时光走过来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放弃的时候，实际上师父也没放弃，不然怎么会有今天我们这些人得到人生，来到这里边修行呢？所以我想劝勉各位老师也是一样，要相信学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人是可以变善良的，人们是可以互助的。如果整个的宇宙间一直有一种光明慈悲的力量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的话，那么慢慢的扩大这种力量，就像我说的灯光一样，有一天会不会就没有黑暗？所以今天用了比我讲的时间更长的时间来探讨这个菩提到底可不可以证得，烦恼可不可以灭尽。师父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师父有说觉悟什么？首先觉悟要自觉，然后再觉他，最后觉行圆满。那么这个觉行圆满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无苦的状态，对不对？所有的痛苦都摆脱，所有的恶业都净化了的一种极乐的一个生命的境界。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极乐的状态来讲说，是所有生命的追求，对不对？一只蚊子，一只鸟，一匹马，一头牛，甚至海里的所有的生命，哪个都是为离苦得乐而奔忙的。那么为什么大家离苦得乐的很多努力都失败了呢？师父说找错了医生，找错了方法。可是一旦我们得到一个无错谬的办法，这里边说是无错谬的办法之后，我们沿着这个无错谬的办法去成功，那就跟千佛万佛走过的路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成功。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有执欲善知识吗？你有执欲正法吗？执欲了善知识，执欲正法之后，你有信心吗？愿意沿着这个法依教奉行吗？如果这个外缘具足了，内缘具足了，这件事就成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一起学习四家合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么多年来对广论学习的这种力量再积聚起来，再爆发出来。修行的要义，师父在讲说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已经处处在调烦恼的方便上已经教了我们太多，对不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听的时候还是找不到一个，就说有的能找到，有的可能还是不太纯熟。那么这一次我们学习四家合住的时候，就希望说能把文字然后意涵然后修心教授是否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一边听一边听一边什么净化，一边听一边净化，到底烦恼是不是可以被净除的。实际上到最后我们发现说，我们坚持我们不能成佛不能出离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我不想做，我认为我不可能，可能也没有什么非常明晰的原因，是这样吗？是一种懒惰吗？是一种什么吗？ 还是是一种就是大而化之的没有经过理性观察的东西。那么这种没有经过理性观察的东西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的盘踞在我的内心呢？这个不是正理的正理为什么要这样盘踞在我的内心呢？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一个强有力的正因，把这个相似的因把它灭除掉。比如说轮回不能被灭除的原因，在我的心绪里不能被灭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坚固的因支持的宗才能够坚固，如果根本没有什么支持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感觉，感觉朦朦胧的感觉所成立的东西，只要你对它去做理性的观察，错误的东西就会消失。错误就是不真实的吧，对不对？是自己乱想出来的，就像空中花一样，眼睛有病的人自己乱弄出来的，一旦他的眼病好了之后他就看不到这些了。所以刚才我才说了，最重要的认不认识到轮回的苦，认识到轮回的苦，认识到想修行害怕，那回头看看有没有退路，后面有没有退路，如果有退路，这个退路又是安乐的，谁愿意受修行的苦呢？我们何必为了对峙习地跟自己大战多少年，这样一直在调伏自己趋向于无欲的心呢？如果有退路的话就都退了，可以很安乐呀。如果轮回很安乐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对峙自己的烦恼呢？所以正因为没有退路，只有一条路，就是冲出火宅去。而且在你有腿能跑的时候，在你还知道戒律，戒律就像脚一样，有这个脚的时候你才能冲出去，不然着火了你不能跑，你也只能躺着被烧死。那么在这个我知道这个里着火了，六道轮回的火宅我知道是这样的，我又知道我受戒就像脚一样，那么我要好好保护我这个脚，要迅速的趁着我得到人身的时候冲出去，因为现在我有这个条件。所以归根结底，到底认没认清楚轮回的属性，在轮回里有没有出路，不修善不皈依不好的修行有没有出路？如果大家透过到此地明晰的抉择处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去犹疑。因为所谓的犹疑，走这条路好呢，走这条路好呢，然后这两条路可能差不多，或者这条路好一点，这条路差不多，是站在同等的条件下犹疑。有没有说一个特别好一个特别不好这样犹疑的？一个特别完美，一个纯苦一个纯乐，这两件是犹疑的状况下有吗？有的就会发生在现状中，就会发生，对不对？请问这是为什么？没有了解到这是纯苦，对吧？没有了解到那是多么完美的快乐，所以把这两者趋向于解脱的这条路跟轮回的这条路差不多对等了。苦乐能对等吗？苦乐说你丢一万块钱和你挣一万块钱是一样的，房子着火了跟建一个房子是一样的，有病躺在床上哎呀呀的痛苦和健步如飞是对等考虑的。我是选择有病在床上呻吟呢，还是选择很健康的跑步呢？要选择哪种呢？所以说是因为条件差不多人们才犹疑，如果是条件极为悬殊从来不犹疑。一方存苦一方存乐为什么还要犹疑？除非我会认为说轮回里可能有涅槃的乐吧，我现在乐可能会延续到很长吧，我人生会失去吗？我会死吗？除非是这一系列的挟执在内心里，在神出鬼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觉察。我今天想总结一个理路，是说其实也许我们的烦恼并没有那么强大，因为它经不起正理的观察。为什么？为什么？依据，因为它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是错误的， 正理是什么？清净的正确的东西。所以现在假如说啊，黄铜被当成黄金了，这么严重，拿一块真正的黄金一看马上就清楚了。或者一个黄铜一个黄金放在这里，随着看哪个生锈不生锈你就知道了。心去向于涅槃和心去向于轮回没法对等，为什么要把这二者对等犹豫起来呢？一个存苦一个存乐的生命的状态，难道还有什么犹豫的吗？除非你不相信这是存苦的，也不相信的是存乐的，那么凭什么不相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就是自己超越在这存苦和这存乐之上，你会有一个什么更高级的判断，就是这存苦也是不真实的，这存乐也是不真实的，一半苦一半的或者随便想。但是这一辈子有哪件事自己把自己搞明白了吗？那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这么明白呢？看看自己做了多少糊涂事，那么在这件事上就不会糊涂吗？那你可能说，那我皈依三宝也有可能糊涂啊，因为我过去糊涂过，对不对？但是你这样皈依三宝之后，有没有善知识给你做例证说你是对的？有吧，经典要做例证。但是你这么怀疑那么怀疑，佛没有说这种怀疑是可以得到快乐的。但是怀疑要有一个界限，不能到达了非理犹豫的地步，对不对？比如说业果应该是没有的，我做了坏事没有果报，做了好事也没有果报，那么请问有什么依据呢？想要成立烦恼是不堪一击的原因就是它是错误的。当你定睛凝视的时候，错误的东西，我是说你去正理观察的时候，错误的东西就会露出马脚，然后就会显示出它的不堪一击。正理就是可以破除邪见的，所以说这是去向解脱者的信心，也是法宝的力量。当我们拥有了正法之后，我们在内心中去转动这个正法的理路的时候，就可以破除那个邪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它的正对治。或为什么空性能够解决轮回？你说为什么水可以灭火？你解释一下，因为什么水可以灭火？属性相反故，对不对？所以总结一下，师父说只要我们有了宗旨，对吧？宗旨是什么？深切的皈依三宝，深信业果，沿着善知识与文殊无二的宗大师所引导的跟传承祖师们一样的道次第沿着修下去，我们就会证得跟他们一样辉煌的那种果位。所以说有一天坐在这里的可能都是登地的菩萨，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去认真的听闻文殊的教法，从发心到正听闻到回向，全部都很认真，一丝不苟的努力下去，那么我跟菩提真的很远吗？所以如何把所闻的经义结合到自己的内心，所以当我们解释这个菩提的时候，后面整本都会解释这个菩提的时候，要对菩提发起什么心啊？欲求心。什么叫欲求心？就是这是我要的，轮回是我不要的，菩萨乃至成佛的这个次第是我要的。如果这样的话，师父应该是没有白来吧，对不对？辛辛苦苦的从美国几个人在听广论，然后自己只身求法这么多年，然后到台湾，然后守在那儿守着大家，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广论学员都出现了，然后又有僧团出现了，师父守望着诸位要守着什么？就是大家要发心啊，对不对？发心 要正等菩提。如果我们努力的和合，在没有散开的状态下，又能更努力的听闻，听闻之后更努力的调和心绪，会更和合，那么我们这一生的暇满的意大应该会发挥的很好吧。所以今天探讨的课题虽然是很严肃，但是我仍然可以希望诸位生出那种严肃的思路产生的喜悦。以后可以大家打那种实修道次第的那种观修的佛旗，我是特别希望说我去台湾或者去很多地方，我们打那种直接修行菩提道次第的这种佛旗。如果学习了佛法却对我自己能够脱离恶趣成就菩提没有信心，这件事一直抑郁在心头，这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习惯。与其在那犹豫，为什么不去做善行，不去朝着，就像我说的，悲伤的理由有一千种，不悲伤的理由有一千种吗？啊？那么为什么选择悲伤的理由而不选择不悲伤的理由？就是因为习惯，所以说串习成另一种习惯就可以了。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师父说如果你不退，我会陪你走完最后一程，那如果你退了呢？师父会用恶道理再度我们，是这样吗？在各个地方菩萨就会再去度，可是佛菩萨是不嫌辛苦的。师父说谁最苦啊？哎，不听善知识的话的友情是最苦的，因为会轮转无尽啊。